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段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房价跌了，油价跌了，股市跌了，我丈母娘也跌了，跌了一大跟头。当然就此机会，我也把我这位可爱的丈母娘从里到外的好好的拍了一拍，吹了一吹，捧了一捧，以表示我这位做女婿当姑爷的多年来对她的感谢与敬畏。做女婿当姑爷的谢谢丈母娘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儿，人家把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就这么完全的交托给你了，你不领什么情你也得领这个情啊，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既然您觉得我这理儿还讲得通，那么今天咱们再拿丈母娘开说。说什么呢？咱说说她为什么要摔这跟头。那位说了，老太太摔个跟头没小心呗，有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的。没小心？你为什么不小心呢？这位又解释了，听说他们家车库那儿有个坎儿，所以那天没看见，脚一松，咵嚓人就倒下去了，哗啦啦骨头就碎了。什么？哗啦啦骨头就碎了？骨头是玻璃做的？哦，你埋怨那儿有个坎儿，那坎儿在那儿多少年了？从20-30年前您搬的那房子里头去住的时候，坎儿它就在。这坎儿它不是一新坎儿啊，每一天少说你也得上上下下它十几次吧。那一年就是3500次，10年就是35000次，30年那就是10几万次的练习呀。俗话说熟能生巧啊，你要是想摔跟头，摔哪个坎儿也不应该在这坎儿上摔呀。所以上次老太太跌的那一跤绝对是别有用心，诚心让老爷子着急，诚心给儿女们找麻烦。这位一听这话急了，打抱不平，
没你这么说话的吧，你这家伙是不是人养大的呀？怎么净吃人饭不想人事儿啊？像你这样的还当女婿呢，你连女婿他们家那狗都不如。
您别说，要是真有这样的混蛋女婿的话，挨这种骂还一点都不过分。他为什么显得这么可气呢？因为他没有连续人的心肠。人要有连续人的心，连续就是咱今儿要讲的题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7记载着主耶稣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要想知道什么是连续人，要想知道怎么蒙连续，首先咱们要知道什么是连续。连这字儿，一竖心一个令，它一共有俩意思。一说连，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可怜。怜惜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咱别的地儿都不说，就说圣经里的事儿。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0:29-34就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呀。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您听听这段圣经，这俩瞎子要求主耶稣可怜可怜他们，你说他们为什么在那又喊又闹的央求主耶稣可怜他们？主耶稣凭什么可怜他们呢？你自己眼睛瞎了，不能工作，没法像正常人那样挣钱养家糊口，你赖谁呀？你告诉我，你眼睛怎么瞎的？那瞎子说了，
我小的时候跑着玩。
跑着玩能把眼睛跑瞎了吗？谁小时候没跑着玩过呀？
我跑着玩的时候，我拿着针呢。
啊，拿着针呢？
是，还拿了两根，后来摔了一大跟头，扑哧扑哧，俩眼全都瞎了。
哦，这么巧啊，那你不活该吗？你妈没跟你说不能拿着针跑啊？
说了，她说不能拿着针跑，所以她在后边追我，让我赶快把针放下。结果吧，就是那寸劲儿，我们家门那儿有一坎儿，叫门坎儿，我每天出出进进至少十次，一年3500次。自打我会走道了，从来就没在那门槛那摔过跟头，结果那天嘿就扑哧哧了。
嗨，那你赖谁啊？这不是找瞎吗？你拿着针跑，活该，这也就是扎着你眼睛了，要扎在气管上，你今儿就没命了。你有命你也喊不出来，嗓子那儿漏气，俩大眼儿，你说话谁听得见呢？你老老实实待着吧，没人可怜你。您看看，这就是众人们为什么要责备他们，不许他们做声的原因。可那俩瞎子那一天心里头是明明白白，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爱责备不责备。自从瞎了眼那天起，责备骂还没少听啊，所以他们就越发的大声喊，求主可怜可怜他们。因为从那儿过的不是别人，是耶稣，他们称他为大卫的子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他们知道这位是君王，是救世主，是要来拯救罪人，拯救这世界的。所以当耶稣站下来叫他们去，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的时候，这俩瞎子向主要的东西可是不简单呐。他们没有像平时求别人可怜他们那样要一张饼要俩小钱儿，他们那天向主所要的是让他们的眼睛能看见。您说这俩瞎子心里头要得多明白，有多大信心才敢向主这么求啊？他们要是不认识主，这位大卫的子孙，就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的话，他们要求一个什么普通的能人让他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不是找骂找打吗？亲爱的朋友们，也就是因着他们的信心，主耶稣可怜他们了没有啊？主耶稣没有可怜他们，主耶稣乃是动了慈心，所以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就立刻能看见了。看见以后干什么？跟着主走了。因为他们心里的眼睛也睁开了，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一位需要跟从不能不跟从的主。什么叫动了慈心？这就是连续的连这个字儿第二个意义，乃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爱。连，有人常常责备我怜香惜玉，当然他们这是开玩笑，指的不是我对女子们的态度，通常是用到每次我做菜的时候，面对着一颗已经过了期发烂的白菜，别人都说该扔了该扔了，我非得给它剪吧剪吧，总觉得这叶儿啊芯儿啊炒出菜了还能有点香味儿，那菜帮子削吧削吧也像块玉似的，醋溜一下照样下饭。所以冰箱里头的东西只要是买回来的，什么都不舍得扔。为什么？真的爱惜不容易，人家种菜的不容易，运菜的不容易，卖菜的不容易，买菜的也不容易，我把这颗菜放在冰箱里好几个星期拿出来更不容易， 让我扔，哪儿舍得呀？所以我怜香惜玉。怜这字儿，咱今儿就说到这儿，够多的了，再往下说更走题了。咱下边说连续的续，一竖心一个雪字，您看只要这有竖心的字就跟心离不开，心里头有雪的人他就是活人，有生命，三脚踢不出一屁的那是没脾气的人，三刀子扎不出血的那是死人，死人他就没感觉，不像活人似的有血有肉。续就是一个情字，怜悯体恤，同时也有救济的意思，什么恤金啊抚恤啊，当然为此也有忧虑的含义在内。所以这怜字和恤字一放在一起，连续这词儿意义就大了，深了，同时也广了。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女婿，只要有了连续的心，再回头看岳母爹交这件事儿，所做的所说的就得跟刚才的那位女婿不一样了。你这时候就不会责备他为什么还会在这么熟的路上跌跤，更不会责备他为什么平时不听年轻人的话，好好的补钙，结果骨质疏松吧，一跌就碎了。相反的，你会让医生给他换一个更结实的不锈钢的大腿骨，就是下次要跌的话，咱也不能让骨头碎了，咱得把水泥给磕裂了。在休息与恢复的同时，还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老太太她为什么会跌倒，好好的人为什么会变老，自己不能抬胳膊梳头与洗澡，半边身子变得越来越小，结果毛病查出来了，医生确诊了是因为颈椎变形，所有从那儿通过的神经都被压迫，如果再不动手术的话，身体会越来越糟，毛病会越来越多。您说说怎么办？眼看着奔八十去的老太太，又得从后脖梗子那儿动一个这么大的颈椎手术，这不是要人命的事儿吗？可怎么办？不动行吗？不动真疼，胳膊都抬不起来，皮肤都不能碰。这时候有那信心大的信徒说了，靠祷告，求主用大能的手来医治他。如果神不医治他的话，医生的手做不了什么。您听见没有？在我生活当中竟遇见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你还没法跟他犟嘴，人家说的句句是真理啊，讲出来每一句话的理论基础都是从圣经来的，每一句话让你听着吧都特别对，你一点茬都找不出来，可是听完了以后让你心里头就那么不舒服，你说这他是怎么回事？这个呀，就是因为没有连续的心。你要知道，我岳母这老太太不是说不祷告，这一辈子自从信了主以后，每一天都在神面前忠心的祷告，神也听她的祷告，因为她把自己完全都献给主了，所以她得骨质疏松啊、颈椎变形这些病，不是主不知道啊。主了解他，比他的医生比他自己了解他要清楚得多，所以我相信凡是主量给他的，主都有自己的用意，而且是美意。什么叫服侍主啊？什么叫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啊？什么叫称主为主啊？那就是你是他手中的器皿，你是仆人，你不能挑三拣四，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忠心的干什么。今儿让你演一病人，您就好好演这病人，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病什么是痛的话，你这个人就不能真正的连续其他有病痛人的心。所以为了这个，老太太必须得把自己留了多少年的头发给剃了。哥们儿，咱这些当男人的是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剃头，女人的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可现在呢，老老实实的放下，把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任凭医生按着规矩按着需要，在他身上该切该钻该拉的做该做的事儿，手术成功的做完了，一切都顺利，那麻药劲儿没过去的时候，先是困后是晕，接着就是恶心，麻药劲儿过去了，感觉到的就是疼。你说老太太受这罪，这算是哪档子呀？凭什么呀？可是如果主给她安排了，她就得老老实实欢欢喜喜的接受，
城里城外国内国外教会里头教会外头有多少人关心他惦记他爱护他天天为他祷告。一听说手术成功了老太太也醒了大家是蜂拥而上啊送吃的的送喝的的送花的送笑脸的一波一波的人把个弱小的病房挤得是孤央孤央的谁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把自己的爱心传达到位啊老太太她体恤得到弟兄姊妹们的心她怜恤他们所以不管伤口多疼只要弟兄姊妹们来了他就是呲牙咧嘴皱着眉头也得把笑声给笑出来否则他觉得对不起弟兄姊妹啊动完大手术养伤的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一是休息第二是营养你得把身体喂壮了身体弱的话还会得病啊那怎么补呢您数啊补的方法多了弟兄姊妹们爱心那么大送什么都没有啊可是老太太她没胃口山珍海味的她营养再多不想吃不是也没用吗那你问老太太她想吃什么呀老太太就想喝口粥喝一口热喷喷黏糊糊的大米粥那天我看家里炉子上有一小锅小锅里边有点水水里有几个米粒咕嘟咕嘟在那儿熬呢我就指着这锅问我说这是什么啊咱妈现在需要的是补啊需要的是营养营养懂吗这锅里是什么你说呀除了水就是淀粉一点营养都没有再说妈有糖尿病你们不知道啊您听听这话说的多对啊是啊咱哥们什么时候说过错话呀现在又理直气壮地指责这小锅里头一点营养都没有可见丈母娘平时没白疼我这当女婿的可是这满口豪言壮志自认为一句错话说不出来的女婿却没有怜恤岳母的心他体恤不到老太太身体的软弱更不知道老太太这时候只想吃这个只能吃这个只愿意吃这个只能接收这个你把那燕窝熊掌鱼翅与千年的老龟一起煮一锅汤给他喝他不想喝你煮他有什么用啊所以感谢主啊正当我说三道四的完了对着这一小锅稀饭发愣的时候圣灵就清清楚楚地把连续这俩字儿放到我心里头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哥们儿我不是在这儿瞎吹我那天真的豁然开朗我明白了一件事儿这小锅里头的这口粥啊不是没营养只是营养比较少它虽然比不上燕窝熊掌鱼翅王八汤但这口米在这小锅水里头煮出来的这点粥就能救活一个人的命甭管他是高是低这就是一个病人在那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所最想要的他微弱的身体所能够接受的我想通了我不能拿我二山子这如狼似虎的胃口去衡量去断定一个病人这个时候你需要连续他需要站在病人的角度为病人想一想甭说他想喝粥了就是他想要一口凉水哥们儿也得去得给他打他想吃一块冰我也得去给他冻你要先满足他现在微弱生命的需要有一天他就会强壮起来有一天他就有那个胃口向你要一只烤全羊所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您知道通过这件事儿，我经历了一次主对我的连续什么事儿呢这事儿说出来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不好意思我也得舔着脸说一两个月前我不是自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过圣诞节和元旦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北京二山在2008年拿事儿说事儿世外桃源山寨版的专辑嘛一小张光碟上一共烧了140集这几年来我自己做的福音短讲140不是个小数就是一句废话让你说140遍的话都得要点功夫所以我知道二山子让主帮了大忙了他不让我说的话平时哥们儿没那么多废话自己这儿一意识到被主稍微用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是根葱了所有朋友们听众们夸我的那两句我老是不放在心上觉得这不算数我特别希望在有一种人面前被承认那就是属灵的领袖教会的前辈我所佩服的大弟兄们
因为我常常在他们的讲道当中得到供应啊，人家站在台上手一挥，哗一讲，那叫一个丰富，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啊，神预定的心意啊，神丰富的生命啊，圣经里边的奥秘啊，张口闭口之间句句都是真理，精彩啊，对我来说那就是属灵的大餐呢、啊。何止是全牛全羊，那整个就是一满汉全席，随便一碟桌子上清口的小菜，那都是营养丰富，让我属灵的生命得供养得饱足。所以我就自命不凡呐、啊，把我说的那点废话给人家听，他们要是一点头了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两年我没白活，这么多的废话也没白说，脸上的褶也没白多，脑瓜顶上的头发也没白脱，希望的是得到表扬与鼓励，要不就给点共鸣，实在不行真心的批评与指教，哥们儿也是大大的需要。结果怎么样呢？石沉大海，理我都不理我，臊着我，就差着我跟着他们后边狂喊，谁谁谁家的子孙呐，可怜可怜我吧。当然我还没拉得下那脸去喊，这不是找揍吗？人家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说圣经的中心，救恩的实质，像我那些废话都是一些个外围的皮毛上的事情，可有可无的一些个起初的道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更不能带人在灵里头重生。甭说听一段没用了，听140段1400段它也没用，它没用就是没用嘛，没营养，根本没办法跟人家那满汉全席的大餐相比。你说我在这瞎折腾什么呀？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也就是在我心灰意懒之时，站在我岳母想喝的那一小锅米粥前头，爱我的主用他的灵轻轻地抚摸我，让我知道什么是蒙连续。他知道我做不出那属灵的满汉全席，我只能熬一小锅米粥。他似乎跟我说，只要有病人、软弱的人、身体接受不了全牛全羊大餐的人，想喝你这口粥，你就忠心的把这粥给我熬出来。如果你学会连续这些灵里软弱的孩子，你有福了，因为你必蒙我的连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真的不是我能干什么，乃是主连续了我。一个人如果能被主接纳，被主使用，让他来制作，这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看来主特地的不让那些属灵领袖们、教会的带头人来夸奖我，因为从人来的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所服侍的不是人，乃是主，我们所传讲的不是人，也是主，最后要审判我们的不是人，也是主。所以现在啊，我心里头明白了，哥们儿那140集西塘挂水的段子，您爱听就听，爱说就说，爱骂就骂，要是能解您的渴它就是水，要是能解您的饿它就是粥，哪怕里边有一粒米，嘿，您也得叫它粥，只不过是稀粥。这种粥啊，嗨，熬不熬在我，喝不喝在您，您记住了，下次听的时候您连续连续。哥们儿，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有时间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2009年2月20日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明天星期六2月21日，本台要借用休顺华人基督徒教会这块宝地，举办一次2009年春季世外桃源听众联欢晚会。这次联欢晚会将由我们世外桃源的大台柱贝宇东先生全权主持。据有关情报机关透露，他
台柱贝玉东，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小贝兄弟，将在这次大会上以玩游戏为名遏制所有节目主持人。您对我们的节目或节目的主持人，无论是满怀激情还是深仇大恨，我都劝您来参加这次晚会。见不见我们这些一天到晚躲在麦克风后边的丑八怪，那还是小事儿。我真的希望您在这次聚会当中能够认识我们所传所讲的这位主基督耶稣。下面我给您播放一段多马讲的圣经故事，十字架道路系列之十，题目是一切见了神的儿子就相信的人必得永生。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跟大家一起寻找探讨主基督耶稣在地上为了人类的救赎所走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人是否能够得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人必须要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承认自己需要得救。平白无故的好好的一个人，谁需要别人救他呢？你说人为什么去医院看医生？因为一定是他自己觉得有些不舒服，让医生来好好的从头到尾检查一遍。看病看病就是看看有没有病，如果不太舒服，医生检查完了以后说您没病，您回去吧，那你可能有点不情愿。那没病我怎么不舒服呢？你好好休息两天，多喝点水，少喝点酒，多锻炼锻炼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别一天到晚坐在屋子里抽烟。大事儿小事儿的你想开着点，别鸡肠小肚的。本来豆大的一个事儿，在您心里头那么一装那么一琢磨，就变成一座大山了，你何苦呢？跟自己找什么麻烦呢？您看这位在医院门口还不愿意走呢，说你看这医生啊，付了他钱说我没事，连个药也不开。那要是遇见那有医德的，就说您这还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正常，回家路上啊买个大西瓜到家给他开了，吃完了以后上几次厕所，好好睡一觉，您这不舒服就过去了，明天就好。当然遇见那些个没有医德为了赚钱才当医生的那些个家伙，那您真成了冤大头了。想吃药还不容易，没病的他也把你当成有病的治，什么药都给你下，什么贵开什么，等到你吃成真的有病了以后啊，那这些医生的营生就来了，撸胳膊挽袖子就开始给您抽筋换骨，抠心挖肺了，剥你几张皮下来，把你银行里那点存款呢全都给吸干，然后告诉您说您这是不治之症，我们实在是措手无策了，再加上您也没有钱了，您还是换一个地方吧，实在不行啊您就高高兴兴的活几天，哎，回家路上西瓜堆上挑个甜的，到家享享清福，人一生啊没白活。您看他把您糟蹋了他还开导你呢。不过有些人呢，就是上赶着的专听这一套，这就叫啊走错庙门了，倒霉，看信了假神，没找着真正能解决自己问题的那一位，瞎猫碰死耗子，气没少受，钱没少花，最后把命给赔进去了。我见过还有一种人呢，跟上边说的这两种人正好相反，他怎么着呢？他不管有多不舒服有多难受，他绝不去看医生。他们为什么不去呢？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们觉得呀这病啊都是医生给看出来的，如果你不去看他你绝对没病，你一去看他他准说你有病啊，好像那病是医生说有就有，医生说没就没。这些人躲着医院躲着医生啊，就像躲那瘟神似的。那要真有个头疼脑热的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这种人就自己在家扛着，咬紧牙关要渡着难关，心里头还说绝对不能上医院，绝对不能上医院，一上了医院准是大病，我要不去的话他明天后天一定会好。
要真来个亲戚朋友们劝他们到医院去看看，甚至可以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哎，这主还急呢，你千万别给我送医院去啊，你我送进去我准出不来。哎，您这病殃殃的躺在家里就算是出来了，你不能把没进医院说成是出院吧。你猜怎么着，在他们的思想逻辑当中，只要医生不宣布说你有病，那他就没病，所以他特别不愿意听见医生说您得病了您得治，所以他宁愿在家里躲着，也不愿意看见那诊断书上写的字儿。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掩耳盗铃，自己欺负自己。等到事儿啊真闹大了，他自己都没法跟亲戚朋友那儿吵说是去医院还是不去医院的时候，躺着那儿横着就进了急救车了，然后就是急诊室，然后就是手术台，甚至再晚点的话横过来刷拉一下就储藏在太平间的大抽屉里了，在那里头等着要出医院了，那可不是要回家，而是去哪个殡仪馆的问题。您说他自欺欺人不是？有病就去看医生，没病的人就是没病，人家不是装出来的，有病的就是有病，也不是装出来的。所以看起来呀，人活在世上，认识三教九流的这么多人，多几个医生朋友没有坏处。第一，您得信得过他，哎，绝对不会给你使坏，不会诚心坑你，真心的为你诊断，真心的为你治疗。当然了，不管他怎么真心，他医术得高，不能是个二把刀啊。那好了，到现在为止，医术高的好朋友咱们有一大把，加上自己啊，身子骨就是棒，哎，从小到大，活到老，没有病过，没求过的那些医生朋友，到了咱七老八十往九十去的时候，咱就捋着这自己的大白胡子开始说了，我这辈子不知道药是什么滋味，我教的这几个医生朋友啊，就是要陪我喝茶，哎，给我讲别人那点破事儿，让我开心用的。到现在活了这大把年纪，我要是真有个病啊，我不去看医生了，我治也死，不治也死，反正就是死路一条，我非死在医院，还不如就死在家里头呢。哎，这位还真的是看穿了，觉得自己是白捡了这一辈子，八九十岁一眨眼过来了，活着够本了。是朋友，八九十岁比起别人来讲，您真的是高龄，活得够本了。可是朋友，咱们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如果在这一生当中争了个没灾没涝，没病没殃，就算是达到了生活和生命的目的的话，那您可亏大发了。你以为神造人就让他活个八九十岁，有个好死就完了？不是，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永生，你在这八九十年当中有没有找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才是你今生活着的目的和价值。不要跟别人比，你要和创造人的神为人所立的那个标准来比。人是他造的，所以他为人所立的标准才是人生活的准则和目的，否则就是白活，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活。长了一大把胡子，存了一肚子学问，弄了一脑门子名声，再加上口袋里满满的那些个钱，你以为你就活到头了？你还差得远着呢。你人活了一辈子，做了多少选择呀？是哭还是笑？是忍还是闹？是上还是下？是追还是逃？是出还是进？是囤还是抛？是大还是小？是老还是少？可不是吗？少的想变老，老的恨不得自己是少。 一生当中啊，你挑三拣四，挑肥拣瘦的，按照自己的能力，把最适合自己的都选择了，都拿到手了，所以您今天才能这么的神气。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到如今，您还不知道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你一生当中最最重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选择的话，那您可真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呐。但是今天就是您蒙福的日子，我要让您听明白，也要让您听清楚，你为什么要选择耶稣基督，因为它关系到您命运的最终结局。您说，哎呦，朋友，您这话说的太重了。不是我说的重，这是真事儿。当然了，我的确相信您是一个明白人，不仅明白，您一定也是一个聪明人。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儿，你也听说过。那为什么您就一直没往心里头去呢？我今天给您讲一下，您为什么没有选择他是你生命救主的原因。但愿这个原因变成您今天选择他为你生命救主的一个动力。您以前没有选择耶稣，第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你生活的环境当中没有或很少有人相信耶稣，所以您心里就想，没人选这个呀，我们周围没有人信耶稣啊，为什么我要信呢？我弄那事儿干什么呀？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选择的都是别人要抢的呀，钱，哎，我抢得快，所以我抢到了。地位高，那是因为我干得好，积极要求进步，领导提拔我。在学术上我成功，因为我选择的项目正是人类社会最需要的东西，我高瞻远瞩啊。我虽然以前东奔西跑，跟随过潮流，但当我清醒了以后，实力强壮了以后，我就变成反潮流，甚至是领潮流的人了。我是大家门的主心骨，我是一群人的带头羊，我是有思想的，我是有学问的，我所有的选择都有过周密的逻辑思考，加上科学的验证，并且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实践经验。得得得，您赶快打住，别再吹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过您也没白说，因为你已经把为什么没有选择十字架上的耶稣讲出来了。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所立的这个救赎对你来说太愚昧，太无知，太不科学，不近情理。而且到如今，没有一个人能用嘴舌向您解释清楚主耶稣的宝血为什么能够洗净罪人的罪。所以你可能每次都摇着头从十字架面前走开，心里想着太违心，太违心，不科学，太不科学，无法接受，无法忍受。得，就是因为您这个太科学，所以你呀，到如今没有得到神的救恩。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知识善恶树上找不到生命树的果子，因悖逆神，吃了知识善恶树而堕落的人，绝不会用他的肉眼找到那生命之树。因为这世界上的王就是那魔鬼，他要霸占，他要奴役所有堕落的人，他要让人用知识和善恶来衡量一切，来断定一切。所以当您第一次听到福音，听到童女怀孕生子，听到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流血与水赎你的罪，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你不信呐，因为您手中的那把善恶树上的尺子没办法量永生神的儿子呀。 所以您那个被知识和善恶充满了的那个脑瓜啊，也就是被魔鬼所霸占的脑瓜，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从天国来的救恩。所以爱人的神特地要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人耳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神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成就那些信他的人。所以这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认为愚拙，在那些得救的人却认为是神的大能。神要凭他自己的大能做事，神从来不遵守魔鬼撒旦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的神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所以借着十字架，神彻底拆毁并粉碎了人类一切的力量和智慧与骄傲。所有的罪人，尤其是那些能干的罪人，在那个充满荣华的世界这棵大树面前啊，它的果子可真是耀人眼目啊，就像当初在园子里边一样，是让人可喜悦的，且能让人有知识和智慧。所以这些人呢，就在那棵树上拼命的吃，拼命的得，他们就变成了这棵树上的果子，这棵树就是他们眼中唯一的大树，是他们一切的依靠和供应。这就是堕落人的光景。但是当神，爱你的神，用恩典让你看见那棵在世人眼中不美的树，树在加利利山上的那十字架就是生命的树啊，因为在那里挂着战胜死亡的耶稣，因为这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他是要彻底战胜死亡的生命之果呀，他是在神面前出熟的果子。因着对神的话失去信心而堕落的人，只有凭着信心回到神的面前，用心灵与诚实接受神为我们做成的一切，那就是生命回到人间，生命就在十字架上。你要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您还记得老祖宗是怎么犯的罪吗？睁着眼睛选择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呀，因为那果子悦人眼目。所以如今咱们怎么选择生命树呢？乃是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呢，朋友。要信神所说的话，要信神所做成的事。因为主耶稣亲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亲爱的朋友，今天这选择就在你的面前，今天耶稣就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蒙福的人。因为主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今天你就是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你就是站在那生命树的面前。因为神爱你，因为神尊重你，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他再一次的给你选择耶稣，选择生命的机会。您今天肯听我这样讲，就是因为天父感动了你，所以你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事。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今天还得接着数了这些不爱来教会聚会的人，那您说我非得跟他们较什么劲？人家不来不来吧，关你什么事儿了？你二山子也管得太宽了吧。各位听众，您要了解我的心情，我实在是为了他们好，所以我才在这费这口舌。因为我说的这些人，他们对主的救恩是明白的，是渴慕的，对真理有所追求，对圣洁公义的神向往，圣经上的话他们也相信，可他们就是不愿意来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这些人呢，不常来聚会，不爱来聚会，勉强来一次聚会，不是睡觉就是跟坐针垫似的，屁股跟那椅子怎么就那么没缘分，不是起来上厕所吧，就是要去喝水啊，站站坐坐，出出进进，那忙啊。现在吧，这些人又多个家伙事挂在身上，什么呀，就是那手提电话，大星期日早上的，他怎么就那么重要呢？啊，有人就愣给他打电话，哎，他就非得接不行。瞧他上赶着接这电话，专心负责的那德行，真以为世界人民离了他就活不成了？不是我二山子没手机、没人缘、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重要性，想找、想求、想听我讲话声的人多了。正经咱哥们的手机也被打爆过好几台了。可是在主日崇拜在聚会的时候，您要是想找我的话，那对不起，您只能先留个言了，因为我正在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敬拜我的神。您是朋友，您是哥们儿，或您是亲人，要不您是老板，您是顾客，您是给我送钱的那一位，但你不是造我救我的神。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是弄不好的话，那咱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好不了。所以我要坐在教堂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听神的话，一起歌唱，一起敬拜，把我们从内心发出的感谢和敬拜归给真神。这是我人生的头等大事。把这些大事办好了以后，接下来再回您的电话，不管是做您求的事儿啊，还是听您要数了我的话呀，那我二山子都会真心的充满爱的来帮助您、听从您、服侍您。所以您懂了吧，我如果那个时候不接电话是为了您好，您可千万别计较。本来我一开始要说这个来不来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心里是想鼓励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常常来到教会里聚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不听的话你怎么能自己突然就信了呢？可是一开讲呢，发现怎么着，发现有一大批已经信主、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反而不愿意去聚会，所以我心里头就着急，我心里头就火大。这话一说出来，有的时候就不中听了。您说是不是嘛？您要是已经蒙恩得救、信主的人的话，你自己帮我评评这个理儿，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来聚会呢？那讲台上讲得到或者讲到的那个人，就那么让您受不了？那下边坐着一大屋子听到的，把你当作亲骨肉、当作弟兄姊妹的这群人，就那么让你看不起？请问您信的是谁呀？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啊？主救了你，主也救了他们，你们都是从神的灵重生的，怎么彼此之间会有这么大的隔阂呢？都是神所救的，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的儿女，谁该看不起谁呀？谁能看不起谁呀？您说问题出在哪儿？您这事儿您得自己好好想想。除非您独闷，自己在家里拼命的啃圣经，然后祷告，神借着圣灵与你说话，与你交通，让您看见异象，把神的心意完全向你彰显。你自己在家里与神的交通是最甜美的，是最真实，是最有价值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也来教会，您教教我呀，您把经验传一下不是也行吗？如果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属灵高超的重量级基督徒， 你与众不同，您就开班啊，您就开堂啊，我带着人到您那儿去听去，只要最后我们不变成一个像您这样的怪物就行，要不然你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呢？神给您那么多恩典，那么多宝贝的话语，是让你留着烂在自己肚子里的。你不可能信主、爱主、感谢主，可你不爱主所爱的，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弟兄姊妹们，您还别烦，说不定进入永恒，在永生里，在神的国中，咱还说不定是邻居呢，弄不好还是同屋的室友。你要在地上不喜欢我，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其实我在这一股脑的把责任都推给那些个不愿意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也不是非常公平的。因为这些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二山子在内，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那么可爱。所以这话我得小声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彼此互相称为弟兄姊妹，可是没有活出来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亲情。来到聚会当中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是傻子，你什么也瞒不住人家，你什么也装不出来，不亲的他就不是弟兄姊妹。没把那个神的爱真正的活出来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亏欠，所有愿意来聚会的，实在得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在神面前求赦免，求怜悯，求给你更多的爱。在神的家中，当哥哥的就得有个当哥哥的样，当弟弟的就得有个当弟弟的样，姐妹们也是如此。学会对别人的包容和谅解，在主面前真正的顺服，让所有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罪人们，不仅仅是看到神的圣洁与公义，更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包容、原谅与赦免，把神给咱们的平安和喜乐活出来，传给那些受了伤害与悲痛的人们。您说教会是什么呀？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主让咱们在世上做光、做盐，这没错啊。可是做光它也有做光的学问和讲究啊。主说灯不是藏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这样整个屋子就亮了。主自己他就是光，他是深夜里的明星，他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咱有时候拿大光、强光甚至聚光来照别人的眼睛，咱们读过几句、懂了几句神的话，在别人面前就表现得特别的圣洁了起来，对在黑暗当中的人们一点不留情面，让你穿衣服提裤子的机会都没有，大光刷刷的就往人家脸上晃啊啊！本来黑漆麻糊的还敢摸着向前走，让您这么一照眼睛就花了，眼前一片强光，什么都看不见了，连步子都不敢迈了，摔大跟头还是小事，再让您给照出青光眼来，那就麻烦了，以后想看也看不见了。那些想为主做世上闲言的，也得在主面前学习啊，您自己不能变成个大盐疙瘩，想齁谁就齁谁，随便的在人家伤口上撒盐，那就不对了。见了血压高的，见了肾不好的，您都悠着点劲儿，别把别人都给吓跑了，你说是不是啊？我见过那种人，你请他来聚会，他跟你推脱，理由是什么呢？你们都水平太高了，我什么都不懂，哎，你们祷告啊、讲道啊，出口成章，跟作诗作词的似的，我们在旁边想看热闹都看不懂，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我们摸不着头脑。后来发现你们都是有家有业、功名成就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星期日呢就愿意在这儿聚一下，在肉体得到完全的满足以后，精神上也要享受一番，所以你们就来敬拜主了。我们是穷学生，我们有学业，我们还要奋斗呢，我们是穷打工的，我们需要挣钱，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些人跟您的教会里头混，那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哎呦哎呦哎呦呦，您看见没有，这是您遇见谦虚的了，说自己是穷打工的吧，穷学生吧，这就是在神的恩典面前穷推脱，这穷毛病让你穷到底，把你永远的给害了。如果您今天想真正认清您自己的贫穷的话，那您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吧，因为他会告诉你，你的贫穷不是经济上的贫穷，不是时间和能力上的贫穷，您的贫穷是灵里和生命上的贫穷啊。您要想摆脱这贫穷的话，来到主面前，因为他要让那贫穷的富足，自认为富足的呢，反而要空手的回去。千万别觉得教会里的人看不起您，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神手拯救的穷光蛋呢。 这话可是实话，您要是不信呢，您听另外一批上学的和打工的是怎么说的。你请他们去教会，人家转了一圈，下了一结论，信主的全是无能的、软弱的，没有上进心的，老弱病残加迷信，自己骗自己，自己蒙自己，自己哄自己，可悲可怜可气，都这年代都这日子了还信神，哎，可笑。人家一转身走了，继续打他的工，继续上他的学，以后甭再请我去聚会，甭再跟我提耶稣的事儿。我是强者，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与打拼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神的帮忙。哎呦，您听听他这话，咱这儿又遇见一个强者。对这种人，您说咱应该怎么办？他还觉得这些信徒们可悲啊，可怜的。我跟您说吧，他要是这样一脑子往下走下去的话，哈，他的前途太可怕了。如果他这辈子能遇上几件他自己克服不了的难处的话，那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了，因为他可以借着那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贫穷的、谦卑的、饥渴的，寻求神的救恩和从神那里来的丰富。我唠唠叨叨在这说了这么多话，不知道您现在是处于哪一种光景。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劝您一句，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后果如何，我在这儿不想告诉您，您自己去读圣经吧。你如果不读圣经的话，有一天你自己也会亲自的尝到，因为那是你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那笔账是你要自己亲自在神面前结的。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抢着把您的买单都给付了，你还在这儿不信，你说你见到神以后你能说什么？信主吧，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聚会吧，您比别人强不了多少，您也不比别人差到哪儿去。人就是人，都是神造的，不管多聪明多能干，您在神面前都是个光着屁股的孩子，他太认识你，太知道你了。你说你不信他，你不敬拜他，你不跟从他，你跟从谁呀？你会发现在你一生当中，只有花在神面前的时间在永恒当中才被计算。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耳山子，咱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一